刚出生的托玛看起来非常漂亮，金发黑眼，眼神清亮灵活，而且总是笑容满面。我永远记得当时的喜悦，它完美的像个珍贵易碎的物品。那一头金色的头发使它像极了波提加利笔下的天使，我一直抱着它舍不得放，对它又捏又亲，跟它玩逗它笑。我记得曾经对友人坦言，这一次我终于知道拥有正常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了。我乐观得太早，托马身体虚弱，时常生病，有好几次还得住院治疗。某天，我们的医生鼓起勇气对我们说出真相。托马跟他的哥哥一样，也是不正常的孩子。托马晚马修两年出生，毫无意外的，托马会越来越像他的哥哥。我碰上了第二次世界末日，上天对我严厉至极，就算是电视台想要让主角的悲惨际遇更赚人热泪，也不会将这种情形改编成影集，毕竟这实在太洒狗血了，恐怕观众不但不会当真，还会讪笑一番。上天编导了值得崇敬的父亲一句，还让我饰演那位父亲。我的外形与角色相符吗？我会有影迷吗？我会让观众哭还是笑？爸爸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路德。住，路德，法国南部的小城，位于上庇里牛斯省，天主教的圣地，据说圣母曾在此地的山洞显灵，这里涌出的泉水可以治病。以下请回到本文。仿佛了解此行的意义，托马笑了起来。我奶奶在一位女信徒的建议下，想要说服我带两个孩子去一趟路德，他说会支付全部的旅费，他期待能有奇迹出现。但是去路德可真远啊，不仅要带着两个不明道理的孩子，甚至还得搭个12小时的火车。奶奶说等回来之后他们就会变聪明了，只是等奇迹发生后这几个字他说不出口，反正是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的。我曾听人说过，残障的孩子是上天的责罚。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圣母怎么能干涉并施以奇迹？想必上头的决定，他是不会插手的。再说，去到路德当地，那里的人群、队伍、仪式以及夜晚都有可能让两个孩子走丢，让我从此再也找不回他们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奇迹。当你有残障的孩子时，你更需要忍受别人的胡说八道。有人认为是我们活该，也有人告诉我关于一位年轻修士的故事。有一位修士即将接受任命成为教士之时，与一名少女邂逅并坠入情网。后来他离开了修院与少女结婚，但这对夫妻却生下一名残障的孩子。真是报应啊。还有人说我们的孩子是残障都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。当晚在梦里，我在一家酒馆遇见了我爸爸。我向他介绍他无缘见到的两个孙子。在他们出生前，我爸就已经过世了。爸爸，你看，他们是谁呀？ 他们是你的孙子，你觉得他们看起来如何？
不怎么样哦，还不都因为是你的关系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
都是因为你成天喝皮尔酒的关系啊，你知道父母酗酒对小孩的影响吧？
他转过身去不理我，又点了一杯皮尔酒。
注：皮尔酒，法国特有的开胃酒，酒精含量18%。有的人会这么说，早知道在他出生时，我就想掐猫一样的掐死他。他们还真缺乏想象力，我们很清楚他们其实从没掐死过猫。当孩子一落地，除非有外观上的畸形，否则我们并不一定可以发觉这孩子是否有问题。当我的两个孩子还在襁褓中时，他们就跟其他宝宝几乎没什么两样，不懂得如何独立进食，也不懂得怎么讲话走路。其他宝宝偶尔会微笑，托马也是，马修倒是不大会笑。有时候我们没能立即察觉出自己的孩子不正常，这就会像是一场意外。也有人这么说，不正常的孩子是上天给的礼物。他们说的认真，可是他们往往没有不正常的孩子。当我们收到了这份礼物，心里可是很想对上天说：“哦，别那么多礼。”托马的干爹是一家银行的总裁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当托马出生的时候，他送了一套很棒的礼物给托马，里头包含了一只金属杯、一根银汤匙和一个银粥盘。汤匙柄和餐盘上还缀有扇贝浮雕纹饰。随着托马一天天的长大，很快的，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有缺陷。从此，他再也没收过干爹的礼物。假如托马是个正常的孩子，接着他应该会收到一支金色笔尖的豪华钢笔，之后是网球拍，再来是相机。不过，既然他的发展并不在标准范围内，那么他就不该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也不能怪他的干爹，毕竟这是人之常情。他应该会想，上天没给托马任何好处，那么我也没有理由给他好处。反正他也不知道能给托马什么好处。现在那个小粥盘是我的烟灰缸，托马和马修他们不抽烟，也永远学不会抽烟，不过他们会嗑药。他们每天靠着吃镇定剂来保持镇静。一个拥有残障孩子的父亲必须看起来一脸悲惨，他应该背负着十字架，戴着苦痛的面具，却千万不能贴上小丑的红鼻子逗人发笑。他不再拥有笑的权利，他笑正好证明他没水准。如果他有两个残障的孩子，那么一切都得乘以二，他脸上的悲哀会是双倍的。当一个人很倒霉时，就该看起来有倒霉样，还得装出一副不幸的样子，这就是做人的艺术。我就常常不懂得怎么做人。还记得有一天，我去找马修和托马的疗养院主任谈话，我告诉他，我有时会担心马修和托马是否完全正常。他觉得一点也不好笑。他是对的，这一点也不好笑。但他不懂，这是我试着不让自己在痛苦里浮沉的唯一方法。就像大鼻子情圣拿自己的鼻子开玩笑，我也拿自己的孩子开玩笑。 这是我身为父亲的权利。我以残障孩童父亲的身份接受电视节目邀请，谈论自己和两个残障的孩子。我特别强调，他们所做的蠢事经常会让我笑出来，而且我不能撤销残障孩子逗我们发笑的特权。一个小孩吃巧克力布丁吃得浑身脏兮兮的，我们会觉得可爱，但是如果换成了残障的孩子，我们可就笑不出来了。这个残障的孩子永远没法子逗别人笑，没有人一见他便满脸笑意，他也不会见到蠢蛋之间的相互嘲笑。我后来看到电视播出这一集，跟笑有关的部分被修剪掉了，因为电视公司的管理部门认为那会使家长感到错愕。托马试着自己穿衣服，他已经将衬衫穿上，不过他不会扣纽扣。现在他准备再穿上毛衣，一件有破洞的毛衣。托马就和身心正常的孩子一样，想要将头套进毛衣，只是正常的孩子从领口将头套进去，而托马却是从那个破洞。这下子可难了，那个洞大概只有5公分大，让他费了好一番功夫。托马知道我们正看着他，也知道我们开始笑了。然而他每硬套一次，洞口就大了一些，而他也毫不气馁地持续着同样的动作。只要我们一笑，他就更认真了。大概经过了10分钟之久，他成功了。只见他开心地将头从那个洞伸了出来。短剧结束，我们真想起立鼓掌。